十二弟兄姊妹，这就是十字架的功课，这个就是我们的主说，凡劳苦担重担的到我这里来，我就使他们得到安息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这个就是安息的功课。那么二十节给我们看，那借着架弄残害在位上行奸恶的，岂能与你相交吗？那这里有一句很有趣的话，在位上，在原文是在宝座上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神是在宝座上，我们的肉体也常常在宝座上。那因为这个缘故，我们不可能与神相交，因为肉体是要攻击一人，要将无辜的人定为死罪。我们的主弟兄姊妹就是无辜的。实在说来，弟兄姊妹，最大的冤枉就是十字架的冤枉。我们的主是完全的冤枉，他根本是没有罪，他明明是无辜的人，他们却把他定为死罪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什么叫十字架呢？十字架就是冤枉。对我们的主来，他是个义人，他根本没有罪，但是呢，你看见吗？他将无辜的人定为死罪。还是感谢主，弟兄姊妹，现在你我能够明白，我们里面的生命呢，原来就是这样的生命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许多人读圣经，不知道为什么九十四篇冒出这么一篇来，因为很明显，九十三篇给我们看耶和华作王。九十五篇也是给我们看耶和华为大神为大王，超万神之上。你一直读下去，比方九十六篇第十节，人在列邦中要做耶和华做王，你看见吗？然后你如果再一直读下去，九十七篇耶和华做王，那么你再读九十八篇第六节，用脚号和脚声在大君王耶和华面前欢呼。第九十九篇耶和华做王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里很明显给我们看见国度的安息。你所以能够安息，是因为耶和华作王。但是弟兄姊妹，我们所以不能安息，因为我们的肉体要作王。神有宝座，我们也有一个宝座。什么时候我们下宝座了，我们就安息。这就是国度安息，我们的信徒很清楚的摆在我们的面前。那现在呢，我想我们就来到很重要的一篇，就是结束，这是很重要关键的一篇。来啊，我们要向耶和华歌唱，向拯救我们的磐石欢呼，我们要来感谢他，用诗歌向他欢呼，因耶和华为大神为大王，超乎万神之上，等等等等。到了第六节，来啊，我们要屈身敬拜，在造我们的耶和华面前跪下。那这个敬拜就像我们今天所唱的诗歌一样，不光是敬拜神自己，也是敬拜神的道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今天我们学习安息的功课，最重要的，你不光是能敬拜神，也能敬拜神的。为什么我们要屈身敬拜，在照我们耶和华面前跪下呢？因为你看，我们看见他的作为，因为我们看见他的道路是永远高过我们的道路。所以第七节，因为他是我们的神，我们是他草产的羊，是他手下的民。唯愿你们今天听他的话。那这里的中文呢，跟原文刚好翻相反。那我因为他是我们的神，我们是他草场的民，是他手下的羊。然后呢，才说唯愿你们今天听他的话，因为我们是他手下的羊。那么羊呢，是听牧人的声音，是他带领我。所以你看见吗？现在他给我们又把我们带回到以色列的故事。原来以色列在旷野里面是神手下的羊，也是他草场的。那么现在呢，你写诗的人说，唯愿你们今天听他的话。那以色列在旷野里面就是不肯听他的话。那有的时候我们说我们都很听话，那弟兄姊妹，你怎么知道我们不听话呢？很清楚，你读下去就很清楚。第八节，你们不可硬着心，想当日在米利巴，就是旷野的玛撒，那时你们的祖宗视我看我，并且观看我的作为。这个米利巴什么意思？米利巴是争闹的意思。玛撒什么意思呢？玛撒是试探的意思。那么试探什么意思呢？试探就是神根本不在我们中间。他们问说，试探神说，到底神在不在我们中间？因为他们觉得好像神不在了，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他们要试探神，他们要证明说到底神还在不在我们中间。那这个叫做试探。明明我们知道神在我们中间，但是呢，许多时候我们要说神到底在不在我们中间呢？我们在旷野里面就试探神，然后呢，我们就争闹。那么弟兄姊妹，讲到这里的时候很清楚啊。那你记不记得以色列人在什么时候争闹？你记不记得他们在旷野里面，在老一代的时候， 他们有一次到了一个旷野，没有水，没有水喝的时候呢，圣经告诉我们说，他们就和摩西争闹，因为百姓没有水喝，所以和摩西争闹，说给我们水喝吧。摩西对他们说，你们为什么与我争闹，为什么试探耶和华呢？因为那是旷野，没有水，那么百姓在那里甚渴要喝水，就像摩西发怨言说，你为什么将我们从埃及领出来，使我们和我们的儿女必生育都渴死呢？所以这个是摩西后来告诉神说，我站在百姓当怎样行，他们几乎要用石头来打死我。所以弟兄们，你看见没，这个就是他们没有水喝的时候，因为你在旷野，所以没有水，所以没有安息，这个时候呢，你很自然的就争吵，因为你不满，你不满意现在的情形，你里面有一个饥渴得不到满足，现在难道要把我们带到旷野里面渴死吗？他们忘记他们本来当奴隶要当奴隶死，他们没有想到本来他们在做奴工，他们完全忘记，他们只看见目前旷野的情形，他们就说难道我们要渴死吗？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，以色列人就和摩西就争闹起来，然后呢，这个就是试探。那么这个时候呢，神，你知道后来神就让他盘这个火，这个水呢就从磐石里面流出来，那么圣经说那个地方就起名叫玛撒，玛撒就是试探，又叫米利巴，米利巴就争闹，因为以色列争闹，他们与摩西争闹，就是与神争闹。那么而且试探耶和华说，耶和华是在我们中间不是，那么到底神在不在我们中间，这个就叫什么，这个就叫做试探。那么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，当我们读九十五篇的时候，就给我们看以色列为什么失去安息，他们为什么不能够进迦南。那么我们不要忘记和这几个故事有很大的关系，他们一直和摩西争闹，和环境争闹，和神争闹，那么一直试探我们的神。所以他说，那时你们的祖宗试我探我，并且观看我的作为，四十年之久我厌烦那世代，说这是心里迷糊的百姓，已经不晓得我的作为，所以我在怒中起誓说，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，他们再也不能进迦南。那么弟兄姊妹，现在我们回头去看，到底他们在什么事情上叫他们不能够进迦南？那么这里很明显，在这里指两件事情，第一就是米利巴和旷野的玛撒。那么大家还记得吗，第一代的以色列人呢，当他们经过旷野没有水，他们吵着要水喝，结果摩西呢还是给他们水喝。那么那次弟兄姊妹，你要知道神，他 你知道摩西的好处就是在那个时候呢，他能够来到神，他能够来到这个神的面前，告诉神说，你看我向百姓应当怎样行呢。所以那个时候神就对摩西说，你手里啊要拿着你先前击打河水的杖，然后呢我必在河烈的磐石那里站在你的面前，你要击打磐石，然后从磐石里就有水流出来。那么这个就是圣经所说的从旷野里面要开出江河，因为你不要忘记了，这里是两百万人，所以要叫两百万人能够干渴，能够得到解决，那么这个磐石流下的流出来的水一定像江河一样。那么这里我盼望给弟兄姊妹有一点的印象，就是你如果到这个迦南，到这个西乃旷野去，你会发现西乃旷野在好久好几年根本在海底下，那么现在它浮到海的上面。所以非常有趣的一件事就是说，它这个每一个大的磐石里面都是个大的蓄水池，那不知道什么时候啊，什么时候啊，慢慢慢慢的，你知道因为太阳一晒呀、啊，它里面呢有一些的这个水，有一些盐分，那个盐分呢慢慢蒸发以后就变成像盐巴一样的东西，那这个盐巴这个东西不想慢慢慢慢就把那个这个磐石里面的缝，本来都是蓄水池嘛，那里面本来在外面有个敞开的口的，但是慢慢慢慢的那个蒸发了以后，那个盐分呢就把那个敞开的口裂痕那个地方就把它通通补过，都补掉。所以你晓得，如果今天你在旷野，这个西乃旷野要牧羊的话，那么尤其你要水喝，你的水从哪里来？那摩西呢，从小他就学会了这个技术，所有牧羊人都知道啊，你如果到一块磐石面前你要水喝的话呢，你只要轻轻用你的木杖啊，轻轻地敲，你如果敲到比较软一点的地方，那就是当初啊这个蓄水池封起来的时候，那不是那个有盐分嘛，盐分把它敷住的地方，就是把它这个封住的地方。但如果你轻轻敲，轻轻敲的话，慢慢慢慢慢慢就找到原来的裂痕了。那这个时候呢，因为里面的水压非常的大， 所以你如果能够知道它敲在什么地方的话呢，这个水就从里面蹦出来。那么那个水呀、啊，那压力大到的地步，他们常常有时全家人就给冲到好几丈、好几丈远的地方去，因为那个水一出来，那水压非常非常的大。所以你知道，你像摩西在旷野里面，虽然没有水喝，但是常常你知道，根据他的经验呢，他找一块磐石敲一敲，这个水就出来了，他里面就得着干渴。但是不要忘记，这一次是200万人要水喝。这一次不是摩西一家人要水喝，如果摩西一家人要水喝，你随便找一个磐石敲一点，它水就出来。那这一次呢，你敲了个磐石以后，那个磐石必须在旷野里面开江河才可以。你要叫200万人这个得着干渴，那么弟兄姊妹，这件事根本不是摩西做的。所以感谢主，你看见吗？所以神就告诉摩西说，他说你呢拿个杖，然后呢我必在河里的磐石站在你的面前。那什么意思呢？那就是神给摩西暗号，这是那块啊，神创造整个磐石的，神知道哪一个磐石里面可以开出江河来，所以呢，神站在哪一块磐石上，那么你看见摩西就击打那个磐石，那实在果然神迹发生，你看见那个水就源源不断流出来，就解决了大概200个人的干渴。那么弟兄，这就是圣经里面所告诉我们的，神在旷野里面从沙漠能开出江河。那么那个故事是哪里的？那个故事就是摩西击打磐石的故事。那么弟兄姊妹，这个原因就是他们争闹的结果，所以那个地方叫米利巴，那个地方叫玛莎。但是弟兄姊妹，很可惜的就是，应该这个年轻一代学好了很好的功课，你看见吗？不是年老的一代已经学过这个功课，他们争啊吵啊闹啊，结果你看见吗？神还是给他们水喝。不过不要忘记，这个是发生在哪？是发生在这个西乃山以前。所有在西乃山以前，他们就是埋怨，你看见神的手没有领导他，所以你看神照样给他们水喝。但有一件事你知道吗？他以色列人为他们这次所以有水喝，现在神就给那个地方起名叫玛莎，又叫米利巴，一面是试探的意思，一面争闹的意思。试探就是说你耶和华是不是在我们中间，然后呢这个争闹就是他们和摩西争闹，和摩西争闹就是与神争闹。那在旷野里面，弟兄姊妹，你一点点的没有水，他们就不行了。那么这个是神在旷野里面给他们磐石。如果他水喝，等到他如果他们真的学了这个功课以后呢，那弟兄姊妹，38年以后，你记不记得他们漂流了38年，后来又回到迦勒斯。但是很奇怪，38年以后，圣经告诉我们说他们又和摩西争闹，同样的一般人，不过现在换成第二代。所以等到他们回到迦勒斯的时候，圣经说米利安死在那，所以米利安不能进迦勒，你看见吗？这个是第一代不能进去。那么就在这个时候呢，会众没有水喝，就聚集要攻击摩西和亚伦。那么又来了，然后他们就对他说：“他说我们的弟兄曾死在耶和华的面前，只是老一代的以色列人说，我们恨不得与他们同死。你看他们竟然放肆能讲这样的话，你们为何把耶和华的会众领到这旷野，使我们和牲畜都死在这里呢？你们为何逼着我们出埃及，领我们到这坏地方呢？这地方不好撒种，也没有无花果树、葡萄树、石榴树，也没有水喝。你看38年以后。”还是没有学那个功课，回到迦勒斯，他们又是和摩西争闹。那这次呢，弟兄姊妹，神告诉摩西说：“你拿个杖。”他说：“你拿着杖去，你和你哥哥，那么在会众面眼前呢，你要吩咐磐石流出水来。”那这是神对摩西的吩咐。那么，然后圣经告诉我们说，这个摩西呢，就从耶和华面前取了一根杖去。那么现在你明白了，这根杖不是他第一次击打这个磐石的杖，不是。第一次呢是他过河的时候那根杖，这次不是。这次呢那根杖啊，原来是你记不记得有一次这个可拉后裔人背叛，然后呢神就做个试验，要12个支派都把杖呢放在神的面前过一个晚上，看看哪个杖呢发芽，你记得吗？那发芽的那根杖就是亚伦的杖，所以我们的这一次这根杖不是第一次击打那根杖，这个杖呢可以说就是亚伦发芽的那根杖。 那发芽的象代表什么？代表死而复活。